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1回。本命鳞片，那是蛟类一出生后就附带的，多少不一，但是随着年月的增长，这些本命鳞片中灌注了他们不少的精元和法力，几乎是仅次于妖丹的存在。一旦失去，他们修为立刻会丧失过半，自然立刻激怒了此妖啊。狂怒之下，此妖身形在火柱中一个打滚，砰的一声轻响之后，火柱四散开来，一头七八丈长、数尺粗的红色蛟龙蓦然出现在了火焰之中。现在的他将原先的顾忌抛到了脑后，只想一把将韩立撕得粉碎，再用妖火化为乌有啊。此蛟一现出妖兽本体，就狠狠的一张口，一道熔岩般赤红的液体喷出，直奔韩立激射而来。韩立一见此景啊，眉梢微微一挑，化火凝液，能将妖火练到这一步倒还真是不易，但看来只有我亲自动手了。口中如此说道，韩立却不敢怠慢，抬手呢往后脑勺一拍，一颗雪白晶莹的珠子从口中喷出，正是那已经炼化的寒属性法宝雪晶珠。此珠脱口之后迎风狂涨，化为了拳头大小，直奔对面射去啊。同时呢，韩立口中一声低喝，伸手冲此珠远远的一点指，蓦然一声轻吟之声出，突然从珠子上冒出大股的紫色火焰，一下子凝成了一条丈许大的紫色火蛟，口含那硕大的雪晶珠啊。此蛟一成形，立刻毫不客气的身形一窜，摇头摆尾的迎头撞上了赤红火焰呀，刺啦之声大起，随之团团的白气迅速大起，一下子将两处都淹没在其内。隐约只见到那紫色蛟龙似乎正用口中的圆珠喷出鼓鼓的紫焰，将那道火焰逼的是节节后退。赤火蛟一见，目中露出了一丝畏惧之色，但是随即呢凶光闪动，身上是红芒大放，口中发出了一声厉笑。韩立附近的火海在笑声中一下子火焰翻滚不停啊，接着呢刮起了十余丈高的巨大的火浪，气势汹汹的从两侧向韩立直压而下。韩立见此冷笑一声，两手一搓，在一分之后呢向两侧轻轻一抹，手心处紫光闪动啊，清脆至极的声音大起，两座二三十丈高的晶莹冰封拔地而起，上面淡紫色寒光闪动不已，一下子将两侧火浪硬生生的挡了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火蛟突然身形一晃，体型一下子缩短数倍，化为了丈许大小，然后他口中火焰一停，嗖的一响之后，竟化为了一道赤芒，直奔韩立激射而来，速度之快，眨眼之间就横跨二十余丈的距离，到了韩立身前不远处，同时两爪齐扬啊，做出了攻击的姿势。原来此蛟见蛟火无效，就打算倚仗着妖体强横接近韩立，再出其不意的一爪将韩立抓毙。见到火蛟瞬间欺近身前了，韩立却脸上露出了轻笑，袍袖中一根手指微微的一颤，一道红芒从指尖激射而出，一闪就不见了踪影。同时背后雷鸣声大起啊，一对银白色的翅膀蓦然浮现，轻轻一扇，银光大放，一对被红芒包裹的利爪就要袭身之际，韩立身形一下子在光芒中消失不见了。几乎与此同时，他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利的破空之声，声音不大，但是那是一根晶莹剔透的红针， 在此礁一旁凭空浮现，对准赤火礁眉宇间要害狠狠扎下。而赤火礁周身火芒翻滚不定，只能略一阻碍下，此物就被一闪即逝的破开，正是那根犀利异常的金化飞针呢。飞针无声无息，奇快无比，赤火礁不察之下竟被飞针射到了身边，自然吓得是魂飞天外啊。他不及多想之下，只能尽力的将头颅拼命一偏，却迟了一些，一声轻响，此妖口中凄厉惨叫之声传出啊，一只爪子捂住了大半脸庞，血顺着手指流淌而出，飞针竟直接从恶蛟的脸庞处洞穿而出，从脸庞的另一侧激射飞出啊。此飞针虽然说锋利异常，但是因为本身呢是火属性妖丹炼化而成，故而呢附带着的神通自然无法对此蛟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洞穿脸颊的时候，此针在寒力神念一动之下，瞬间就提及狂涨了数倍，故而脸上大洞足有拇指粗细啊，同样的让此妖疼痛难耐。但是赤火蛟尚未来得及变得暴跳如雷，一声霹雳声就在身后响起，寒烈的身形一下子浮现而出，同时手臂一挥，一道丈许长的金芒气势汹汹的直斩而下。但是赤火蛟心中一沉，也顾不得脸上的剧痛，蛟尾红芒狂闪的体型狂涨倍许，如同一面巨扇一般的狠狠地扫向了韩立，大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先把韩立一下子砸成肉酱之势。韩立见此一愣，此妖不愧为天地灵兽，反应是奇快无比啊，普通人类修士在他雷雨偷袭之下，可没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的。心中如此想着，神念一动，这金色剑芒略倾斜，先斩向了蛟尾，结果呢两者才一接触，金芒一下子劈开了红芒啊，结结实实的斩在了蛟尾之上。赤火蛟心中一颤，急忙将全身的妖力都聚集到了尾上，尾部和鳞片一下子变得透明鲜红了起来，轰的一声巨响之后，金芒血光交相呼应，刺目夺眼啊！韩立双目一眯，瞳孔中蓝芒闪动，顿时看清楚了其中的情形。他合拢了数口飞剑所化的金剑，竟没有一次性的展开蛟尾，而是劈开鳞片之后，只伸进了蛟尾的三分之一，被某根坚硬的蛟骨暂时的给挡住了。韩立目光一闪，两手掐诀，就要收回飞剑再次砍下，但就在这个时候，却从蛟尾中呢传出了一股巨大的吸力，将飞剑死死的困在原处，无法动弹分毫啊。没有了法宝，我看你如何招架。赤火蛟脸上露出了狂笑，猛然回过头来，睁开口，红色刺芒闪动，拳头大小的圆珠若隐若现的就出现在了蛟口中啊。妖丹，韩立瞳孔微缩，顿时认出了此物，此妖似乎知道正面和他交锋不是对手，竟然趁困住本命法宝的机会，心里边一横，准备直接喷出妖丹攻击啊。韩立脸色一变之后，口中一声大喝，身形突然模糊不清起来，接着一晃，三个一模一样的寒力诡异的浮现而出，并排站立着。这一幕自然让赤火蛟一愣，还没有来得及分辨其中的真假的时候，三个寒力同时冷笑一声，袍袖一甩，三道数尺长的金芒从袖中同时喷射而出，狠狠的斩向了恶蛟啊。恶蛟大吃一惊，眼见三道金芒同时从三个方向激射而至，心中大慌，只能匆忙的腰丹一喷，迎向了居中的金光。 两只利爪则红芒大放的左右一分，猛然向另外两道金芒抓去。虽然说已经见识过了寒力飞剑的犀利，但是他可不认为韩立的三道金芒全是真的，必定和三个敌人一样，两假一真。若是妖丹所抵挡的是真的，自然他性命无忧；那若是假的，他两只利爪无论坚硬程度，自然还在蛟尾之上。他拼着重创，一只爪子暂时抵住了真飞剑，也要直接用那妖丹喷杀了韩立本体。可惜这个念头刚一在此妖心中转动，轰隆一声巨响传来呀，妖丹所化红光一下子就将对面金芒轰退了丈许远啊，现出了飞剑的原形。冲剑飞剑竟是真的，赤火蛟见此心中一喜，想到但是这个念头啊才刚一出现呢，另外两道金芒却同时光华大放，一闪之下呢，两只爪子的同时一凉，接着难言的剧痛一下子传来，两只利爪瞬间被金芒削斩掉了大半，然后飞射如电的到了恶蛟的身前。呀！此妖一声尖叫啊，身上灵光闪动，既要倒射避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脚底下却突然绽开了一朵紫色的莲花，莲影闪过之处，一股凝结一切的寒气勃然喷发，顿时让此蛟激怒啊，打了个寒战，身形不由得顿了一下。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两道金光爆出刺目的光彩，围着此蛟头颅交叉一斩，咔嚓一声啊，硕大的蛟头呢一下子从脖子上滚落而下，其脖颈处的粗厚的鳞片竟未能阻挡此斩分毫啊。原来就在刚才呀，韩立藏在袍袖中，用手指同时掐诀，将全身大半的灵力都凝结到了两口飞剑之上，让被庚金的可怕威力全然展现而出，飞剑瞬间变得无坚不摧，几乎无物可挡啊。这个时候另外两个寒力青光闪动之后，一下子在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这蛟方一落地的刹那间，韩立手中举动丝毫不停，冲两口飞剑又猛然一点指，霹雳之声大响，两道粗大的金弧同时从剑身上弹出，化为了一张金色的电网迎头照下。几乎与此同时，从蛟尸身上被展开的脖颈处突然红光一闪，一条迷你红色小蛟慌慌张张的向空中激射而去，却正好呢一头就扎进了金网之中。等其感觉不对，想改道而逃的时候，电网早已合拢，让其成了笼中之鸟。这一下子这此蛟魂呢是肝胆俱裂，拼命的从口中喷出一缕缕的赤焰，冲击着金网，想要破网而逃。但是早有准备的韩立冷哼了一声，不见其做什么，电网呢却急剧的缩小起来，片刻之后就一下子将蛟魂困在了丈许大的狭小地方。韩立没有像对付普通修士那般呢立刻引爆电网将其绞杀，而是一翻手掌，一个碧绿小瓶浮现在了手中，抬手冲着电网随手一招，无数道纤细的金丝从网上喷出啊，向中心处交织纠缠，那蛟魂呢拼命的躲闪，但如此小的地方根本无处可逃，片刻之后就被缠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色丝球，再也没有办法挣扎分毫了呀。这个时候呢，韩立将手中的小瓶对准金球轻轻一晃，一片白光呢从瓶中喷出， 转眼之间就将金丝球席卷其中，吸进了瓶中。韩立神色这才为之一松。这灵隐术虽然只是小道，但是真正对敌时，倒也颇有一些用处。怪不得金霞山将此秘术视为传承啊！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抬手冲着被火焰包裹着的焦尸虚空一抓，顿时另外一口金色飞剑从焦尾上飞射而回，随后头颅和躯体也被韩立呢用准备好的储物袋吸到了里边。至于那枚失去了主人的八级妖丹，自然更不会被韩立忘掉，用一枚玉盒小心的收藏了起来。四周的妖云和火海，如今没有赤火蛟的法力支持，自然是一点一点的溃散起来。韩立则趁此机会，目光一转，向其余几处战场望去，结果呢，眉头不经意的一皱。那些结丹修士还好，依仗人数比七级恶蛟多了一些，打得平分秋色，并未显露出下风的样子。另一边的那名元婴期大汉则就情况不妙了，彻底的被那只八级蓝蛟压在了下风，已经有些不知的样子。八级妖兽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呀，一起将这只也收拾掉算了。韩立目中寒光一闪，自言自语了一句，然后呢身上青光大起，就要直接飞遁而出。
哎，韩小子，别贪心不足了，我已经感应到有其他修士正在向这边飞来，你若是耽搁下时间，就有可能走不了了。人家南海门费了这般大功夫围剿这些恶蛟，可也是为了八级妖兽来的，那你若是给宰杀了，他们可不会就此轻易放手的。
大眼神君忽然传音说道，
南海门的人来了，动作还真够快的。
那就算了，虽然说有些可惜，还是就此走吧。韩立闻言一惊，用神识确认了此事之后，脸色一沉的说道，然后在最后一点妖云散尽前，他就在原地凭空消失，隐匿起了身形，悄然的离开了此地。而这个时候呢，那只八级蓝蛟已经感应到了赤火蛟的陨落，惊怒之下不顾一切的疯狂至极的攻开了，让原本就被压得死死的大汉立刻岌岌可危。这一下子呀，大汉暗暗叫苦不迭呀，心中大声退却之意。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远处的天空有两处同时有灵光闪动，接着两队各有十余人的修士从两个方向激射而来。八级蓝蛟一见此景，顿时知道不好，急忙啊将心中的暴怒压下，口中发出了一声厉笑，然后二话不说的就往海面钻去啊。其余的七级恶蛟闻听此声，也同样一惊，纷纷如此。可是这一次，无论大汉还是其余修士，自然不会让他们如此轻易的溜掉，顿时尾随纠缠不止，不让他们轻易的遁入大海之中。一时之间，争斗反而越发的凶险狂烈了起来。韩立对之后的争斗丝毫兴趣都没有，一飞出百里之后，立刻现出了动光，头也没回的向大海深处飞遁而去。他要在海面中找一处无人的领导，开始炼制那大眼神君的机关傀儡啊。这片海域的地图啊，韩立呢早就事先买好了，沿着含有修士出没的方向飞遁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在一座无名小岛上落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2回。这个小岛不大，只有40平方里的样子，岛上却有一条不起眼的低劣的灵脉，约有7-8里长。这若是放在内陆，肯定啊早被某个不知名的小世家占了去。但是在这妖兽遍布的大海当中，没有一些实力的世家怎敢迁移至此啊？但有高阶修士的中小世家又怎么会看得上这种不起眼的灵脉呢？而且此岛并非处在海道之上，位置十分偏僻，故而呢一直荒废至今。韩立对此地却十分的满意，当即在岛上一座小山的山腹之内放出众飞箭，开辟出一大片空地，接着呢将那座天机府释放了出来。顿时啊，一个精巧的小型洞府出现在眼前。为了小心起见，韩立不但激起了洞府府带的禁制，还在小山外边布置下一个隐匿的法阵，召唤来了大片的白雾，将包括山峰在内的10余里的地方都罩在了其中，让其他人呢轻易无法发现洞府所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韩立才将随身携带的灵虫灵草移到了洞府中的虫室药园之内。那只土甲龙呢也被施展了禁制，随手扔进了一间兽房当中，然后就带着大批的材料进入到了一间密室当中。这些材料只够一次炼制所需，若是其中关键部位炼制出错，可没有时间再去找一件替代品的，成功几率有多大可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呀。毕竟是我出手替前辈炼制，有一点地方若是出错都可能让炼制失败的呀。一走进密室当中，韩立反手将背后的袖筒扯下竖立到了眼前，平静地说道：此事我自然知道，在炼制之前我会细细的将炼制之法详详细细的给你讲解一遍的，会反复的盘问你的领悟情况，直到你真正的掌握无误之后才会让你动手的。在我讲解之前，你先将这块玉简看看，里面记载了我炼制傀儡的大概的资料，你先整体的参悟一下再说。从桶内传出了大眼神君的声音，他呀似乎早就考虑过此事，一副呢胸有成竹的样子。随后竹筒盖子砰的一声轻响，一块白色的玉简从中飞射而出，被韩立呢一把抓住了。既然前辈心中有数，晚辈也就放心了。韩立点了点头，也不多说话，当即呢盘膝坐下，将神识沉浸在玉简当中。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啊，韩立脸上的神色开始变幻不停，有惊讶，有兴奋，最后又变成了骇然之色。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长吐了一口气之后，终于将神识从玉简中抽了出来，但是呢并没有马上说话，反而是双目立刻闭上，静静的在地上回想着，思量着什么。足足一刻钟之后啊，韩立睁开了双目，神色恢复了平静。不错，这只傀儡若是炼制成功，威力的确无以伦比，只要有足够的灵石，硬拼一位元婴后期修士应该不会落在下风啊。但是有一点我还不太明白，希望前辈能给先解释一下。略微沉吟了一下，韩立终于开口：既然打算将此傀儡术彻底传给你，
自然不会再保留什么的。哎，韩小子，有什么尽管问就是了。
大眼神君却不加思索地说道：
好，前辈既然如此说，晚辈也不客气了。按照我以前所学傀儡术，这炼制越高阶的傀儡所需融合精魂也要越高才行。前辈的这只傀儡，我实在想不出该用何种妖兽的精魂融合才能够将傀儡的威力彻底的发挥出来。就是我刚刚捕获的八级赤火蛟之魂恐怕都不适用吧。而此前前辈一直没有提过精魂的事情，这可让晚辈有些不解了。怎么，难道前辈另有什么安排吗？
韩立眉头一皱之后凝重地问道：
哼，我倒是什么问题，原来是此事。精魂的事情啊，我在将炼制方法研究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办法了。原本你不问，我也打算先给你讲明白的，否则你恐怕也没有办法安心的炼制吧。
大眼神君嘿嘿一笑的说道：
哼，前辈说笑了，不过要想真能够将傀儡威力全部发挥出来，至少也要九级妖兽精魂才行啊。晚辈实在对前辈这样的举动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啊。
韩立干笑了一声，不在意的说道。
在没有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前，出于一贯的谨慎，他心中呢却的确有了一丝小心。虽然说吧，这些年和大眼神君相处的仿佛是半师半友，但是呢必要的警惕韩立绝不会轻易的丢掉的。
不需要什么妖兽精魂，到时候将我的精魂直接和傀儡融合就可以了。
大眼神君深一沉，平静地说道，他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怎么，用前辈的精魂？
韩立听完了脸色顿时大变，满是吃惊的神情啊。
怎么，你觉得我的精魂强度难道还不如一个九级妖兽吗？啊，
这自然不是，本来就是元婴后期的修为，修炼大眼诀后神识精魂是比化神期的修士恐怕也不差分毫啊。但是前辈不打算转世轮回，这精魂一被融入傀儡可就立刻丧失自我了。
老夫当然要步入轮回之道，转世之后本神君说不定还能再踏上修仙之路呢。
嘿嘿一笑之后，大眼神君毫不迟疑地说道：
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我没听错的话，前辈既然打算将精魂融合傀儡之上，还不愿失去轮回的机会，莫非前辈另有什么秘术能做到这一点吗？
韩立闻言一愣啊，但毕竟不是普通修士，心念急转之下猜测道：
我说韩小子，你倒也聪颖过人，我正是此意啊。当年我因为祭神术而被困傀儡当中，自然不会什么也不做的，就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研究无需借用法力就可以将精魂从傀儡上转移出去的方法。结果呢，这个方法太过困难而没有成功，却另行发现了将精魂分裂的秘术。这分魂术和普通的神念分裂可大不一样啊，是我们修士魂魄货真价实的分裂之法。到时候我将精魂一分为二，一部分只携带大部分精魂之力融合进傀儡之中，那另一部分呢则携带情感记忆等东西溃散掉，重新回归到轮回之道中去啊。
大眼神君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坦然地解释了起来。
可是这种方法真的可以吗？分裂魂魄恐怕不是如此轻松之事吧。
韩立一听有此秘术，惊讶之下愕然地说道：
放心，老夫分裂出去的只是精魂之力，不会对老夫的转世造成多大的妨碍的。这些精魂力量一旦作化后，也会白白溃散的。
哦，原来如此，那晚辈就放心了。
韩立想了想，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也就点点头，放宽了心。
行了，既然没有问题了，老夫就开始讲解各个部件炼制的方法和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咱们先从傀儡的身躯说起吧。这整个身躯呢，是由十几处核心部件构成。
大眼神君也不客气，直接讲述了起来。韩立啊，精神一振，自然是全神贯注的凝神细听。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韩立在密室中很少出来，大部分的时间呢，只是呢用神识操纵几只巨猿傀儡在洞府中活动，来催熟一些灵草和培育那些灵虫。但那12条六翼双弓，他除了用霓裳草催育之外，灵机一动之下呀，竟各喂食了一粒血魄丸，让他们炼化之后看看效果如何。毕竟此丹丸都对他的紫罗集火大有用处，对至阴至寒的六翼双弓应该也有用处才对呀。结果韩立发现啊，连他都需要3-4个月之久才能炼化一粒的血魄丸，这些蜈蚣竟然1个月就能炼化干净，而且喷吐的寒气也明显的威力大涨起来呀。如此一来，韩立惊喜之余，只留下自己必须的血魄丸，其余的呢全都交与巨猿喂食这些灵虫了。至于那些噬金虫，催熟的霓裳草不断服食下去，虽然说不能一点变化没有，但是距离进阶成熟体实在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韩立没有别的法子呀，也只有耐着性子一点一点来了呀。半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一天韩立刚刚在密室中炼化完一件傀儡的部件，听大眼神君之言呢，拿出了几样材料摆在了身前，脸上满是怪异之色。
你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入到傀儡中？
韩立眉头微皱地问道。
不错，这些东西的用途都是我最近才想到的，绝对可以让这只傀儡威力更上一层的。
大眼神君冷静地说道。这最后一枚魔髓钻也就算了，也许前辈另有办法可以将其炼制成傀儡的某件利器，但是另外这些东西到底是何物，我还未能明白，也没有看出它们有何用途啊。韩立一抬手指着地面上的两种材料，有些不解起来。他所指的东西赫然是那条曾经锁住失消的那根细长的银链，和当日在魔气深渊中出现的那几块残碑材料。
魔髓钻就像你所说，当日你得到之时，我就再想将其炼化成何物了。虽然说这是炼制魔龙刃的唯一的材料，但是若用此物炼制成其他的魔道宝物，同样威力不小啊。我呢已经想好了将其炼制成一件宝物，
好作为傀儡的某件杀手锏使用。这根链子，当日我听说此物可以抵挡庚金飞剑斩击，就立刻动了心思。虽然我不知道此物是何种材料制成，但是和一些钢银掺杂在一起，可以为傀儡炼制这一件护身的盾牌。至于这些残碑呀，我却是前几天刚刚想起它是何物的。
大眼神君说到这里啊，声音一顿，脸上呢露出了凝重之色。
化衣神尼，韩小子有没有听说过呀？
哦，当然听说过了。化衣神尼号称幻形膏，据说呢可以随意的变形炼制成器，受损之后还具有自我修复的特殊能力，是炼制复杂法器的罕见材料。怎么，难道就是此物吗？可是听说化衣神尼是白色的，如同白玉一般，怎么会这般不起眼的样子呀？韩立也是吃了一惊，盯着这几块残碑愕然地问道。
韩小子，你呀不用惊疑，这些的确是化衣神尼，但是经过上古修士掺杂其他的东西特殊炼制过的神尼呀，在上古的时候被称作噬灵软玉，天下间能认出他们的修士，绝不会超过十个人。我呢也是早年在一座古修洞府中看到过一点相关材料的，早就忘到了脑后啊。要不是最近想起来的一件事情和此物有关，现在还没有办法辨认出来的。
赤灵软玉，那它和普通的神尼有什么区别呢？韩立听到这儿若有所思起来。
你当初不是也发现了吗？这种神尼经过炼制之后，不但可以将变形修复的功效发挥到极致，而且啊还可以吸收修士的法力攻击。一道饱含十足灵力的攻击一接触此物，足可以被削弱一半以上啊。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惧怕器物本体攻击，毕竟它本身根本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但光是如此，也让此泥价值并不比庚金逊色多少喽。
哦，原来如此。那前辈是想用这些神泥炼制成傀儡身上的合物啊？韩立闻听这个东西有如此奇效，自然面色大喜，不禁追问道。
哼，这还用问呢？此神泥和你那些钢银配合，自然是炼制傀儡躯壳的绝佳材料啊。
用这两种材料炼制的外壳，就是不使用任何防御性法宝，人家也没有多少人能一轻易摧毁的。
大眼神君傲然地说道。好吧，就依前辈之言。
韩立听到这儿，自然毫不犹豫地同意。
这些东西啊暂时别动，先将其他部件都炼制出来再说，估计再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各部件炼制的差不多了，然后就融合成整只傀儡。现在呀继续炼制各部件吧。
好，韩立答应着，袍袖一抖，一片青霞飞卷而出，地上的材料立刻不翼而飞。然后他一拍储物袋，七八只装着其他材料的玉盒呢摆在了身前。韩立开始下一个傀儡部件的炼制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3回。